可能会有一些情绪啊，求神来帮助我。因为我想到，应该是很开心的。昨天结束了这些信息。我就知道第三类得胜者，第三类者其实第一类啊，叫持守旧恩；第二类就是叫胜过老我和血气；第三类啊，就是舍己。就是说你，就是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时讲的第三类得胜者就是舍己嘛，不是很懂啊，不是很明白，因为可能讲得很明白啊，但是我不明白啊。我知道这些都很好，但是也没有去执行，因为没有特定的一个环境让我去执行，所以我对第三类一直不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不是很懂啊，不懂，可能讲的都很清楚，讲的也很。然后过红海呀，2道水呀，那时候啊，就是我也很领受啊，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在，可能就是在第二类，我也知道，肯定应该是知道我自己很清楚，就是老我呀，血气要胜过这些东西，这些老我血气都是从哪里来的，也不能单凭就是伤害来的。因为你也有骄傲啊，有的人是被宠啊，所以反而宠的时候，老我血气更重了啊，就是很容易被冒犯啊。那要是老我要是被宠的话，你有这种骄傲和自义，但是你又加上伤害，就更不容易了啊，又有伤害伤痕的反应呢，那你整个的眼光，你看事物的任何的问题，你都已经偏了，只是你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跟神的旨意来对齐，这个老我血气不容易被对付的，不是很容易啊。为什么40年的旷野？为什么要40年？你可以看你周遭的人就知道，没有40年，有人还走出来，有些人走不出来，他还不觉得他走没走出来，他也没想过，也不知道我就有的时候看到，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时间，这就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神还给一点时间，所以时间非常非常宝贝，很宝贵的这个时间，所以他要给你这个时间。要是这个时间没有了，你也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了这个时间。所以他给你时间是最大的恩典，他给你这个时间。以至于我记得，牧者们都开启这个时间已经没有了，就是用天上的时间。所以就到了这么紧迫的时候，但是我们还在这里预备啊！我觉得这个平台，幸亏是约柜的带领啊，因为在这里预备。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再长也是花。我看到，辛迪杰卡就是说。他发的预言，2019年吧，我不知道在哪里看的。他就说，2019年的，就是说你要想越过啊，你就是跳下去的恩膏，你跳下去你就得胜了。不管你有不有，明不明白，就是你懂不懂啊？你有时候说我们需要懂，我们需要明白，现在不没有没有懂和明白，让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就是跳下去。就是跳下去的恩膏，我在香港，神也是特别让去的，在这个叫什么，查克皮尔是吧？特会，他说这个时间神已经安下去了，你预备预备好，这个已经安下去了，按下去了，这个按钮已经按下去了，那么你的祷告就要提升。你的祷告要提升，然后你要像保罗和希拉那样的敬拜，使得监牢的门要打开， 这样的祷告。然后他在每一个城市就去布阵，首先就是吹号啊，所以我们新代祷团也领受到我们的主日要吹号，吹得胜的号开始了已经。所以我们教会也跟得很紧啊，就是要舍，就是到现在就是要成为一个什么行道的教会啊，行道的教会。那就怎么来行道呢？就是你要对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行道，他是怎么行道的？因为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他是怎么行道的呢？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的行道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是虚己，就像我们平台说的。牧者的带领就是舍己。那舍己的话呢，他的舍己就是爱，他的一生就是不止息的爱，永不止息的爱。不管你做了多大的事情，哥林多前书讲的，你做了多大的事情，你有多大的恩赐，你怎么怎么，但是你要没有耶稣的这份爱，你就算不得什么啊！而且没有爱，你在审判台前你是站立不稳的，你不可能过这一关的啊，你不可能的啊，因为他审的就是你的爱，所以你就能站立。你在审判的时候，你就可以站立。所以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我就认识到耶稣他是以爱来开始来行道啊，但是他这个爱呢，他也要受训，他也要顺服。就像我们这个平台说的，你肉体就是你的肉身啊，他没有劳我啊，没有不存在于接受救恩的，他就是救恩的主，他就是救恩的本体。但他有肉身，他也需要吃喝，像我们一样啊，所以他领受了父啊。父的旨意，那么他在十二岁就可以直接去传道了，因为他已经领受了父的旨意，但是他还是需要受训，就是在他的啊肉身的父母里面来受训。所以至于他三十岁出来的时候，所以他带着这份爱，天就开了。我们要行道，我们要行道。我们讲这一句话舍己，我觉得真的其实挺容易的，所以知道不等于行道，你知道的再多也算不得什么，你要把它行出来。所以耶稣在离开天上之前，他给门徒洗脚，然后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把这份爱要浇灌在这个门徒的身上，不是因着他在世的时候说你们两个去传道，然后啊鬼都怕了我们了，他们都很开心啊，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有洗脸的恩膏啊，又叫瞎眼的看见啊，受伤的要得医治啊，疾病要得医治啊，还有这些赶鬼啊，就是他们，我记得好像余先生还讲到耶稣做三件事情，医病就是医治，赶鬼传天国的福音。那么这一切的话呢，就是说，他就说到，他说你们当中若是 彼此相爱的心，众人都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他有这份爱，他的生命就是，啊，诗人说战斗不止啊，生命不息啊，但他是这个爱不息，他即使他上十字架死了，他为着爱他也复活了，啊，这个爱就是让我们很深的去体会，你才可以怎么样，才能谈舍己，才能谈到舍己。才能谈到行道，行道你才能，你就舍己嘛，你要做第三类，没有这一份，你说被提的心腹啊，就是臣或者正儿，正儿都没有说，就是臣心腹啊，然后就是被提啊，因为你没有这一份，你是不可能。克莱尔书上讲没有，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你就渴望。所以这一段时间啊，这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一周还是这一周讲的，是开始讲的爱了哈。我发现爱对我来讲，就是确实让我可以变卖所有的，就是为了这份爱，确实可以，然后也可以来爱这位新郎啊，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昨天讲到就是说，原来。你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舍己。那你做任何事情，你就要以这个爱为出发点。不管是夫妻、儿女、事工，你都需要来，这方面要来行道。特别是讲到家庭，啊，昨天呢，我就想到，因为昨天。一结束我就很开心啊，哇，原来哦就是要带着这份爱啊啊。那么在同工当中，我就觉得我还好，也没有怎么触动我啊，我也保持这个原则，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在新闻大导团的时候呢，我就很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之间并尽量啊，也不是做得完全，尽量我们里面没有拦阻和疙瘩。一旦有或者有感觉，我就一定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要把你的东西把它卸掉啊，不然为什么要卸掉呢？因为我很清楚，在祷告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不卸掉的话呢，神的同在下不来，你的祷告就没有办法垂听。因为我是实在是经历了这一切，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本来神很同在，但是有人有一些伤害，突然就爆出来、冒出来啊。什么都没有了，哇！我说这怎么做事啊？本来我们在一起就是个祷告小组，为什么要去搞这些事情呢？啊，为什么要谈这些事情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有些，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些分工嘛，那分工他也感觉到你分工的不均匀，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提出来，啊，那你就要去改变呐，你不能说就是全都不处理。我们这所有的都已经开启了，你不去处理，然后就讲我们合一来做一件事情，那是不容易，要舍己的，有很多的破碎，你要跟另外一个人合一。所以神就开始在这个方面就不断的来破碎，所以我对这个事工一般不是很容易触碰到我，那我面对的就是夫妻了。就是家庭，因为神在那一块已经做了好多年了，所以一旦一些事情发生，我听你讲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你不用再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破碎过。昨天我看到发出来的克雷尔的，讲到就是伤害和医治。他说你的伤害已经。触碰到这个机制了，就是这个群体，这个机制，这个群体了。那你不得不处理了，你不处理它就会破坏。啊，你看有些人在我们当中很拥有一项，但是一旦有一件事情，嘣，这个人就离开了。而且你再怎么拥有一项，他也会离开，因为仇敌已经布阵了，他已经布到你到一定程度。我相信我们当中 你不光是接受这个意向，真的是各方面，你很多东西，你会被触及到，然后你接受不了，你就蹦离开。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特别是婚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了。那这个爱就没有。因为这个爱遇到了伤害，我想到很多，我们夫妻之间一开始是真的很相爱，我很看重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女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一起结婚，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周末，因为平时要工作，我们就去买很多吃的。我们就在家做，哇，那个时候多美好啊！我有了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丈夫出差回来，看到我们两个人都瘦了，他一进门他就哭，他就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瘦了呢？其实我才出去，他出差有时候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现在这个爱已经关门了，你要想越过这些吗？那就是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也看到耶稣，他想把这份爱给我，但是他也会碰到我里面的伤害。我知道他何等的渴慕，想把这份爱给我。他做了，因着这份爱，他做了那么多的牺牲。我做罪人时候，他已经为我舍命了。这份爱是不是需要很深的去认识？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大团，好不好？我们抓紧时间吧。
是的，神呐、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啊？谢谢你把这个爱揭示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神呐、啊，你说真的是，学生没有高过老师的，徒弟没有高过师傅的。主啊，你神呐、啊，你在这个世上真的为这个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要让我们来效法你的。但是主，你住在父的怀中，你丰满的领受到了这份爱，啊，就愿你来医治我们，也愿你来挪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蒙蔽和拦阻。让我们更深的回到里面来认识你这份爱，是吧？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真实来领受，并且活出这份爱来，让我们真的在这个爱的泉源中得到这个力量和能力，来遵行你的话语，行出你的道。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是的，神呐、啊，你要将这样一个爱制作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得着这份爱，使我们成为那个可以行得出爱的人，是让这个信望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被彰显出来。是的，神呐、啊，要求神你更深的，就是给我们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柔软下来，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你的爱中来浸泡，就是在你的爱中被你来改变。是的，来不仅是要来破碎我们的老我，也要来改变我们一切的思想模式、行为模式。神呐、啊，以至于这份爱可以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是不是不仅仅只是我们做某一些事情，而且是成为那个爱的一个载体。就我们感谢赞美你，以至于这样的一份行道可以在我们当中可以被行出来。就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在这个预备的时候，你没有丢弃我们，爸爸，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在掌权，你给我们机会，你也给我们这样的带领，爸爸，我感谢赞美你，真的孩子在这里求一个恩典，就是带领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你这份爱。我们来寻求你这份爱，明白你这份爱，加给我们渴慕，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在凡事上与你的心意对齐。主啊，给我们恩典，加给我们渴慕，也每一天带领我们的家人们来得胜，过得胜的生活。 让每天都在你的带领下得胜，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舍命，让我们知道何为爱，主啊，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生命的旷野里，当你要借着环境要来试炼磨练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感受不到你的爱，主啊，愿你来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主啊，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愿主来帮助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主啊，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可以来奔走在这条天路上面，来活出主啊，你为我们舍己的爱，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啊，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啊，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什么和媳妇代祷团的分享和这个回应祷告。这个主题还是继续在讲这个行道，并且要在爱中来行道，啊，这是第三类得胜者的关键，啊，就是讲到三类得胜者，啊，第一类得胜者就是要持守这个信仰，就是你就是第一类得胜者，啊，第二类得胜者要胜过肉体，老我血气，啊，老亚当的性情。那么呢，第三类得胜者就是要舍己，啊，就是从负面来讲是舍己，从正面来讲就是要活出爱，啊，活出耶稣的爱，活出基督的爱来，才是第三类得胜者，啊，那么呢，这一个爱呢就是透过舍己，就是才活出来的，所以呢，舍己和活出基督的爱，这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的说法，啊，就是一个是从负面来说，就是这个己如果不舍弃，你就没有基督这份爱，就是基督的爱和己它不能共存，啊，就是说人的爱，天然的爱，它跟己是共存的，啊，共存呢，共存就是，啊，同时可以存在，啊，天然的爱的特点呢，就是说你的己也在。爱也有，就是己和爱是个同时存在的，这是天然的爱。但是呢，基督的爱呢不是，基督的爱呢就是己和爱不能够同时存在。那么呢，所以呢，你要活出基督的爱，你就必须要舍己，因为这两个事情是水火不容的。所以第三类得胜者呢，就是说你既可以讲就是舍己，也可以讲呢就是活出基督的爱。啊，盼望大家都能够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啊，否则你如果不明白，啊，你还是活在这个血气天然的爱里面，你还认为是很有爱，那么呢，你不会改变，你连改变的可能性都没有，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你明白了就等于改变了，明白了是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明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也是很宝贵的，啊，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们教恩教会在这个啊，就是两年多以前吧，就是两年前啊，我们就是有一个交主权的仪式，啊，交主权的仪式就是大概也是两年前的年初，啊，我们整个教会有一个交主权的仪式，就是跨过约旦河，跨过约旦河就是约柜嘛。你看跨过约旦河就是约柜，祭司抬出约柜踏进那个约旦河的水啊，就是把这个老把那个石头啊，这个把这个河把那个这一个石头啊，就是说一个十二块石头埋在水里，另外把这个十二块石头拿到对岸啊，这些仪式就是说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要跟随这一个约柜进入应许之地啊，那就是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个时候呢，我们连什么叫做第三类得胜者都不知道的，真的是不知道啊。我们哪里分得那么清楚啊？这个老我和己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就是血气肉体跟己有什么区别啊？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虽然讲第三类得胜者那个地方不是太清楚的，真的。那你就想一想，那一个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这个给我们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啊，三章五节还是哪一节，就是这条路向来没有人走过啊，我们都是就是第一代基督徒，哪里走过这一个第三类得胜者进到应许之地这个经历，我们都是在旷野，我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然后我们就来到旷野，我们从来没有过过约旦河，我们就是活在老我肉体的里面啊，就是肉体的性情、旷野的个性，那是比比皆是啊，我们非常熟悉啊，我们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老我，你的老我，我的老我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舍己，但是凭着信心，神就把这些真理一点一点给我们开启了。啊，我们就慢慢可以分辨了，哦，就是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样来分辨这个己和老我啊，这个己和老我还可以分辨，这个就我个人认为己和老我的分辨就是灵和魂的分辨啊，就相当于那个骨髓和那个神，只有是神的宝剑，那个神的话语的宝剑，他才可以把它灵与魂呢都把它补开。啊，其实就是老我和己的分别，就是这个灵和魂的这个分别啊，它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分别。如果你从现象来讲，你知道天上的爱和这个基督的爱在现象上来讲，你是看不出来的啊，你就是从外表上来你看不出来，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灵和魂怎么分辨，己和老我怎么分辨？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个经验，真的是神的恩典，在这个约柜的带领下面，神就一点点让我们分清楚了。原来就是你看耶稣没有肉体，为什么？他没有了老亚当的罪性嘛，所以他没有肉体嘛，他没有老我这些肉体这些啊，但是呢，他也有己呀。他作为人他就有己，哦，就原来己就是作为人啊，他就会有一个己啊，他有一个保留的形象啊，就是那一些基本的需要、基本的权利啊，就是说这个是神造人，他就给了这个神的形象给他，在他的里面，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堕落了以后，他扭曲了，但是他中间还有保留的形象。所以人堕落的人他还是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呢，你如果杀人，你就是把神的形象给毁灭了，所以他不能杀人，因为人是有神的形象的啊。所以呢，动物为什么还可以杀呢？当然还有国家的法律啊，有些要保护的动物你是不能杀的，这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动物它没有神的形象啊，这个连天使都没有说有神的形象，只有人他是有神的形象啊，所以呢，那么耶稣他是有一个己，所以耶稣他一生就是一个舍己的过程，一个虚己，圣经里面叫虚己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反导书虚己。过去神学家就是在那里争论他的神性和人性的问题啊，这一个经文，我个人认为，我现在就知道了，我在神学院里面学这个经文虚己学嘛，这是一个异端。啊，就是说耶稣连神性都没了，他就只有人性啊，这个就是一个异端啊。虚己他不是把他的神性给放弃了，那他只是一个人，他怎么可以救起人类呢？所以呢，他不是神学争来争去，哎，但是也在 YY 这个平台神开启了啊。虚己的意思就是活出爱，就是一个榜样，让我们活出爱来。耶稣他的爱就是一个虚己的过程，哦，现在就明白了，那根本不是讨论神性人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一个你看耶稣啊，你就会知道，你至少就会明白什么叫做虚己，而不会跟这个老我肉体致死的混淆，你知道吗？这个都是 YY 平台的开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真的。你到外面去看书啊，你不容易学到的。他这个书里面把这个老我肉体血气和这个舍己，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的啊。所以呢，这些真理的宝贵，我要讲这些的意思就是说，两个方面：第一，要看重我们的这些开启，这个是都是我们的产业的 非常宝贵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要认识到开启不等于得着了啊，就是说开启这是个必要条件，它不是充分条件啊。你开启了这个宝贵的真理啊，但不等于你就真正的这个真理就成为你的了，成为了你的产业。那么它怎么可以成为你的产业呢？一定要去经历，要去实践，它才成为你的产业。而且最近呢，就是说神也还警告我们，就是说如果开启了你却不去行，那就比那些没有开启而没去行的更加严重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47节48节啊，约翰福音12章47节和48节，就是说在末日我讲的道要审判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道被开启了，你也听见了，开启了，你却没有去行，这要成为你的审判。你说我从来没听过啊，我或者说我听过一次，但是我完全不明白啊，这个还是有借口的，这个借口还成立的。神不能够定罪那些他根本就不知道的人呢。就像一个婴孩时刚刚生出来一个月，他不懂啊，他有一点私心，你不能够因此审判他啊。所以呢，他不这个一个月的baby 不知道体贴母亲的痛和辛劳，半夜他就要拉屎拉尿要吃，不会审判一个月的孩子的。为什么？他不懂啊，他不懂，他不能审判他啊，对吧？所以呢，但是这个道给我们开启了啊，但是我们却不去行，这个在末日这个道要审判我们。这个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2章48节啊，这是最近我们听到神就是用这个经文来有一点警告我们啊。我们就是说领受了这么多真理，这么多道，这么明白，却还是不去行，那么就更加后果就更加严重了啊。这个不是说那我干脆不听，那跟那些其他的那些教会不更好，我费了这么多力气啊，就是更好。那么呢，你这样讲就说明你不就是还不是不太明白啊。我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你可以设想一下啊，现在就是说你要考一个什么好的职位，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啊，那个年薪比你现在的工作要高1倍或者10倍啊，但是你要得到这个工作是需要经过考试的，你经过考试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工作。现在你预先知道了这个考，这要他要考试，第一你预先知道了要考试，第二你也预先知道了要考什么题目，你是愿意知道这个考试还是不愿意知道这个考试呢？你说哎，我最好还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呢我就可以玩一玩啊，舒服过舒服的日子。现在呢哎呦，你告诉我要考试还要考这些题目，还都害得我要去预备啊，但等到考试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为了考好我就先要来做预备，是我现在就不能够舒舒服过日子了。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因为这些真理开启是何等的宝贵啊，可以让我们成为第三类得胜者啊，被提的心腹，这是何等大的奥秘啊！这个被提的心腹，他对我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这个灾前被提，它是一个奥秘来的啊！所以为什么2000年对于灾前被提，大家都没有一个说法呢？原来这个灾前被提，它是一个奥秘，它是没有被开启的。复活被提，已经不是奥秘了。大家都那个经文都非常的清楚，铁加罗尼撒4章，格林多前书15章，那个上面都写的太清楚了，号筒吹响，末次号筒吹响，那些背题那些东西都讲复活，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但是灾前背题它是一个奥秘的，在圣经里面它是没有明确的解开的，但是圣灵都跟我们把它解开了啊，透过马太福音这个24章。啊，那个一个撇下一个，留下一个撇下一个，留下一个跟这个25章的这一个聪明的童女嘛，10个童女，这两个比喻合起来，把这个解开这个灾前被提 啊，因为那个铁像一个流像一个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确确的，以这个大洪水是来做类比，而且明确的讲到是大洪水之前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这一个这样的奥秘都向我们解开了，让我们来预备，我们岂不要再要特别的珍惜吗？啊，所以现在我说神给我们啊，就是预备了足够的水，这个六干水已经满了啊。我个人认为最后一干水嘛，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最后一干水，这个水已经满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一个最好的总结，我们所有的开启全部在天国的福音的里面啊。你说行道在天国的福音里面，耶稣的道使命里面不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个行道就是天国的福音的一部分 啊。所以呢，你没有天国的福音，哪里行道根本不是救恩，只有信道才是救恩。这个是什么？我们的传统啊，因信称义啊，没有说因行称义，没有啊，就是只有因信称义啊。如果你的福音只是个人得救，那么你就行道就不是救恩真理。但是天国的福音，他有耶稣要两次来，所以我们要两次的进天国。现在进天国，耶稣第一次来；将来进天国，耶稣第二次来。这个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呢，耶稣有两次来，要两次进天国。所以呢，第一个进天国是信道，第二次进天国是行道。这样的真理是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啊，是这样的真理是神给我们开启的啊。这个所以天国的福音，包括所有的三类得胜者，全部是天国的福音啊。因为整个新耶路撒冷，整个新天新地那个计划，全部都是天国福音的目标。整本圣经就是天国的福音啊，所以呢，所有我们开启的全部都在天国的福音里面。神把这样的真理都给我们开启了，那么都是关乎我们永恒的，也关乎我们现在，而且关乎我们面即将面对的考验。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考试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把那个水呀、啊，六干水都已经满了。我自己灵里面感觉，我们的六干的水都已经满了。但是现在是变水为酒的时候，变水为酒就是要行道，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行，但是当然要靠圣灵的能力，当然要依靠耶稣的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须是要通过行道才可以变水为酒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了啊，就是我们要行道。那么每一个人呢，他的这个行道的里程是不同的，功课是不同的啊。刚信主的他行道，神不会要求跟这个牧者啊或者信主十年他的行道的要求是一样的，不会的。神是按照你的现在的凌晨来要求我们行道的，所以我们就非常的要清楚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要行道的是什么道啊，就是那一个考验，你现在所面对的考验，你现在面临的那个坎啊，使你难过的啊，就是要扩充你啊。你要知道舒舒服服是不会得到扩充的，从来一个人的扩充不会在舒服的环境里面扩充。这一点从哪里看出来？从这个运动员他要比赛，他要得冠军，哪里有要得冠军的运动员不做训练的？你去了解一下你就会知道，你如果参加过训练，哪怕是业余的这个训练团队，你都会知道你要得冠军没有不受训练的。那么训练的是什么意思啊？都要把你的体能训练到极限。他为什么要训练到极限呢？他要扩充啊，要训练到极限他才可以扩充你啊。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考验啊。所以呢，现在神要改变，要改变，改变就不能舒适，舒适就不会改变，他要扩充啊。所以情感上面要扩充啊，这个意志力上面要扩充啊，各方面都是心，特别是我们的心要扩充，我们要领受，要活出爱，心要扩充。你的心没有扩充，你还是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爱啊，就装了那么一点啊，一小瓶啊，就活了就没了，那怎么可以活出基督的爱呢？ 基督的爱那么长阔高深，所以你要我们就需要扩充。要你怎么扩充呢？就要把你的现有那么小小的那个容量的爱，就是要扩展，扩展就是要痛苦啊！你没有痛苦，你怎么可以扩展呢？你就永远还是就是那么一点，所以痛苦是好事情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给我们考验，让我们痛苦啊！这个就是神爱我们，他在帮助我们扩充，帮助我们，圣灵在帮助我们。啊，兴起环境帮我们用外力来扩充，因为我们自己扩充不了。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扩充不了。哇，你那一小瓶爱，那么心那么小，你要把它扩充。你说，我一口气扩充 ，no， 还是一样的。你那个天然的爱怎么能够扩充你的那个心呢？扩充不了，它必须外力，神借着外力。现在就是好时候。现在就是变水为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你所遇到的考验绝对不要再旁通了，太宝贵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经历改变扩充啊，领受神的爱，活出神的爱来，行道就可以变水为酒。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可能又是每次都要调整一下。阿们，哈利路亚，非常感恩，就是确实像周爸刚才所讲的，就是当教会的两年多的 YY 实在是个恩典，太大的恩典，里面太多的开启啊，就是我们随便拿出一个开启啊，在外面宣讲，别人都新鲜的不得了。那我们其实这个信息呢，其实也有很多国度的啊家人们在听。那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服务器啊一直不能正常工作，这个可能对他们是很大一个中断。所以我就是祷告，特别求神把这一块啊，把这一块尽快解决。也呢。啊，现在现阶段其实可以把它上传啊，前上一周那个上传到到网盘呢、啊，这些这是个好的临时解决措施，因为他们一直啊在问这个问题，那过时间再长，他们可能就淡忘掉了，是需要来处理。那这些开启呢，在国度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理才能带下自由嘛。当我们真理这一块都被开启。那就用我们行道呢创造了条件，所以就刚才周爸所讲的一样，这些启道啊，它都是必要条件啊，是不是充分，但是必要，所以呢，是我们行道的必要条件。那我们现在行道，我自己体会呢，这两周啊，自从讲行道之后，那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恩膏当中来落实啊，对自我落实，也对自己服侍的对象落实啊，就是首先自己当然要落实，就是要。我感觉呢，现在行道里面就要进入到细节，就是你要辅导别人、带领别人、牧养别人，是需要进入细节的。那当然，我自己成长也是一样，我自己里面的啊，这些啊阵痛啊，就是为什么就像刚才周爸讲说，疼痛、痛苦，这个阵痛总是感到有压力啊。其实这一两年都是感觉到有压力啊，压力其实是来自于扩充。那心理学不是有个叫舒适区吗？就是所谓的舒适区，就是你的习惯嘛，就是在你习惯的那个模式里面呢，在你原有的这一个境界里面啊，范围里面呢，那就是你的舒适区嘛，你的强项啊，你的长板呐、啊，你得心应手啊，你这些都是你不需要费功夫你就可以去做的，这就是你舒适嘛。你一定会感觉到很舒适，那今天你感觉到不舒适，其实是因为你要扩充，要进入到你不熟悉的领域，要进入到你的短板领域和这一个和你的缺陷，对，很不容易，就是你非常感觉到无能、无力、无为，什么也不是，自己变成了，所以你就很容易落入沮丧，落入到这一个无能为力的这一境地。啊，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真理的那个信心，就是你的走的这一切，它是走到一条正道上，啊，不要以为很难受就以为就马上旁通，我看到还是现在还是很多人还是在旁通，难受舒服就逃避，啊，就离开，甚至，所以这个实际上恰恰是要快成功，你要去面对它。我这一次在上一周在海外这个G12上面，我有一些。特别的多的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感动，就感动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其实神都在围绕着你的一些短板啊，一些缺陷，其实一直围绕着这些东西在动， 它实际上给你创造环境都是在碰这个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两年我们的环就是你个人生活的环境总是不愉快，对不对？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因为神在围绕着你的那个短板，它其实在兴起环境。你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是要真理的眼睛打开啊！你意识到这个环境，你不再讨厌这个环境，你是深深的认识到是神的爱，是神的怜悯跟你创造这个环境，你要去迎合，去马上去配合它，而且是欢喜快乐。你至少啊，不一定达到欢喜快乐，至少你是甘心乐意吧，顺服，要顺服在这个环境里。你知道这个环境不是跟你作对的，它是要来祝福你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啊，这个认识你就不会去怪环境，而且不再是习惯性的去怪环境，怪旁边的人事物，神使用的器皿来刺激你的器皿，你不要再去怪他们了，那是神使用的工具，他要来给你创造环境，来光照你，来对付你。所以你进到了一个细节里面去，你就一定要知道，就是我的短板在哪里。我上次在G12里我们特别想讲到这一点，我就讲到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居然让一个短板，一个弱项可以持续十几年不碰，以至于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引爆了，一旦引爆就决堤，就决堤呀、啊标准读音叫决堤，我决堤好像比较容易让人家意识到是什么，就是以至于在某一个时候就引起决堤，以至于怎么样啊，洪水泛滥，最后怎么样啊，崩溃。就是走了十几年的道路，最后完全退回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上不去嘛，就是退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原始状态去，就是因为自己那个长期的软弱，长期的那一个短板不去对付，眼睁睁的不对付。我觉得是这里头有两方的责任，第一方的是自己的责任，你自己在这方面有软弱，你老逃避它干什么呢？你要到神面前去啊，就说主啊，我为什么这么难呢？我做这些事情怎么如此的难呢？你不要再逃避了，甚至别人碰一下你都还一下子愤怒的不行，以及一下伤害的不行，这就表示你这个短板还在那个地方。你要到神面前去，真的是要花功夫，就是真的是流泪祷告，就是主啊，我这个短板持续这么长时间，我都信主十几年了，怎么还是这样的？你第一要认真，你自己要认真。第二呢，这也有牧养的责任，就是我们牧养的眼睁睁的看到我们的领袖，看到我们的这个领袖有一身上有个短板，但是十几年都不去碰他，以至于他这个短板，他这个缺陷一直在他身上藏着。实际上我们旁边的人是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不敢去碰，我们怕得罪他，怕他跑掉，怕他激怒他，我们就不敢去碰他。所以呢，就任由他这个短板，这个缺陷在他身上存留十几年，终究有一天一句话引爆他了，全面崩溃。我不说他信仰完全丢失，但是这条路他就不愿意走了。但是这个事情早就要去解决的，早就应该去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不进入细节，不是靠圣灵，我们只热衷于讲道祈祷，把它说出来说清楚。所以我们现在他们都说我们家人教会的领袖好，我都会讲，这是一个有一份恩高，会讲它其实一份恩高，但是会讲呢也某种意义来讲也有点贬义，就是好像你们都只会讲，从我们生命当中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行道特别的挑战特别大，行道确实对人很刺激，它确实就是要你进入细节。实际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领袖牧者都要进入，同工啊都要进入细节，你里面什么东西最黑暗，你不要那个，我看这两天我看那个盼望与教导啊，那上面一再的强调，不要再包了，不要再包了，不要隐藏，你要赶快把它这些东西去揭露出来。当然你可能揭露是在一定的范围是没问题，在你的甚至你跟神之间的范围都可以，那你最软弱的人就是你只跟神敞开啊，不愿意跟人敞开，因为不愿意跟让人看到我的软弱啊，轻看我啊，这是有个过程的。但是你至少一定要有一个开启，面对你的软弱，你的黑暗，不要再裹了包了逃了。所以我想啊我有机会我一定要请幸福道道团跟我绕一绕，来特别要请幸福道道团，就是可能等我回来之后吧， 我跟我家师母讲，他说现在没时间，现在带到的事情太多了。那好吧，我说等你们啊回来以后有时间，我说你们跟我绕吧，把我里面什么东西都跟他揭露出来。我说我已经把脸完全放进去，没放下去没问题的。为了这一个得胜呢，我这要这就是这个还在裹还在包，那你还走啥路啊？没办法走下去了。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是在神的爱中的安全感啊，在神的接纳当中的安全感，不要怕。所以呢，这就是要进入细节，从自己要进入细节，我们服侍的对象也要帮助他进入细节，然后才能靠着圣灵，靠着这些开启的真理走向得胜。愿神祝福我们，阿们。好，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嗯，听到牧者的分享，真的是看到神在拣选迦南教会成为先锋的教会啊，传递这个心腹运动，他真的他必在我们身上，他也要开始来有他的带领和他的制作啊，必须得让我们先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一个有心腹声量的心腹，然后才要我们才传递啊。这个我搁底下一听，在这两年里真的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啊，像我们以前都说拣选我们这个群体成为心腹，这确实有点一个不太合适，再一个呢叫别人一看我们也不像心腹，但是呢我们老想到这是恩宠，恩宠就是神不会错，神要拣选一个这样的教会啊，要成为心腹啊，众教会都有盼望，因为现在我们要传递的这些群体啊，都是一些可以说都跟我们都有盼望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回过头来，刚才听周爸一讲，我们当时交主权的时候，确实我们很多的事情都不明白啊。就凭着一个细心啊，还有就是愿意去做，但是真的在这个特别在这个一年多啊，我们的领受啊，三层楼啊，三把钥匙啊，三方面的顺服啊，这个真的它不是一个口号了，已经进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生命生活里了。虽然我们今天在反复在挣扎啊，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说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啊。所以刚才我听到孙爸讲到，就是说这个群体我们一定大家要有一个眼光啊，走到今天啊，不要旁通啊。以前我对庞统这个两个字也非常不明白，也是在今年的这今年啊后半年才把这个庞统两个字对到自己的身上啊，才明白啊，确实很多的时候想庞统。所以说让我们要一定有一个意看到这个群体是神拣选的，要让我们成为有心腹身量的啊，所以说呢，他要预备各种的环境啊，要来制作我们，要来改变我们。但没有环境，不可能我们被改变啊，不是咒诅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的啊。这个，今天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意识到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要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愿意啊，就像刚才说，把自己全部扒光啊，不要再给自个留任何的面子。时候到了啊，我想神下一步会带领的，我们会很愿意的，因为我们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神的恩典，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还能今天有持守到今天，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啊。但是呢，因着恩典，我们还愿意回应 是真的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有一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在行道，在爱里行道，神要让我们真的要改变，使水变酒。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两年的预备时候到了，那我们现在就要一个完全的顺服啊，完全的顺服啊，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我们要合而为一，这个我们内心是知道。所以说最后就是，凡是让我们里边搅动我们不快乐的，凡是让我们里边产生负面的，那我们都要悔改，都是我们的问题，都是神要提升我们。我们不能再因着一些环境，我们在有一些什么论断，有一些这个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提升的眼光啊。我相信神真的要开始在我们当中要彰显他的大能，神迹奇事啊！特别我们今天能办到这个新的教会，回想起来啊，真的是神的一个带领啊！我记得我跟永生堂的弟兄姐妹讲，我们现在要回归主堂，我们在这里有七年的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七年的学习啊，因为在丰年里很多都是恩典。那年我们到那边真是要提升我们，不管我们的各种的各项的服事的同工到那边都是要提升我们了。一个我们还要带着热心来服事主啊，另外我们也要在服事当中，我们要被改变，我们要被破碎，要除去我们的老我血气啊。那我就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先学习该让我们做的，教会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我们在我们的职责当中的，我们要认真地做好，我们要忠心啊。不该我们做的，不该我们说的，那我们呢就不要去，就是不管是老我彰显还是我们老旧的这个模式啊，我们都要，不该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做，该我们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这个得需要一个被也需要一个眼光被改变啊。但是我们的经过几周的聚会，真的看到神借着这个环境现在就在提升啊。所以说非常感恩，愿神带领我们一同在主里合而为一，走这条得胜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就是我们就是加恩教会一直在讲行道，我觉得我们在行道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来仔细的把它来分清楚，就是从我们个人如何去行道，我们在家庭当中如何能够行道，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是神的服事当中如何能行道，那么再扩展的就是我们在社会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道行出来。我相信神要让这个加恩教会成为一个典范式的教会，成为一个先锋式的教会，我觉得要从行道上首先要能够做出来。所以非常感恩刚才一边听牧者们的分享，一边看到就是说这个海柱弟兄和孙牧师都在这里讲到说这个旁通，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就是在就是想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裹起来，把我们的这个己裹起来，然后走一个比较容易的路。那么这个今天早上的分享呢，就让我想到上个周六我们在主日结束以后，我们邀请到了这位 Laura Lin 姐妹到新生堂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她如何在这个世上来，在社会上来行道这样的一个话题，一个主题。因为这位姐妹呢，她就是非常的有热心，就是愿意能够站出来到这个社会上去影响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上来做盐做光。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是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化，就是各种各样不合神心意的法律很容易就可以通过。那么真正的就是说符合神心意的呼声和想法，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越来越听不到，因为这个左派分子是越来越强硬，他逼迫我们这些基督徒，逼迫传统价值观的人和事物，不光是基督徒，只要是你保守原有的这个 就是比较符合神心意的价值观，例如说我们注重家庭的，例如说我们注重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教养的，例如说我们注重传统的这个两性婚姻的，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类，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他们通通来打压你。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这个姐妹呢就是在行道。她在分享当中她特别提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三章这段经文，就是但以理的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他们在这个面临到这个逼迫的时候，社会对我们的逼迫也是越来越大，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只是形式不同，我们所面临的逼迫是越来越大。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个这个个人、家庭、教会、社会这几个层面，我们要去实践神的话，去操练神的话，去操练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胆量或者说我们的身量，我们能不能够去面对。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发声，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能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或者说有机会让你发声的时候，你根本就会把头藏在这个像鸵鸟一样，把头藏在沙里面，然后就是说去逃避、去躲避、去旁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三章，真的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需要来自于神的这个能力和恩典和勇气和胆量，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逼迫。在这个逼迫一层一层越来越增加的时候，我觉得但以理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就是尤其是他这个但以理自己被扔进狮子坑，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火炉去这个被可能被烧死，他们这三位朋友他们所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个行道当中可以来学习和借鉴的，可以当成我们的一个座右铭，就是那个急或不然那四个字。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和逼迫当中，包括我们现在自身神的光照，让我们显露出越来越多的这个老我，越来越多的这个己啊，就是刚才孙爸也提到说，就说要把自己往里边把它剖开，把它切碎，然后呢切成筷子放在神的祭坛上。那么在这个光照底下呢，我们真的是要来靠这个神的这个话语，急或不然，就是我就算是献上生命，神不来救我，我也要去做。所以这个行道的信心是我们每个人要加在身上，也可以来回应刚才有些就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理解，或者说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选择旁通，就是选择离开，我觉得他们正好选错了这条路。真正我们要做的是在这条就是说破碎的路上要去紧跟，要往前冲，而不是闪开，不是旁通。因为你在这里旁通，神会在另外一个环境更难的环境让你去破碎。所以呢，我相信呢，神在迦安教会所带领这条路呢，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这样这几个层面上不断的去行道，就是在这个末世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不绝梯。我特别喜欢这个词，这个绝梯这个词，就是当你不平时没有操练，平时没有不停的、不断的在神精心所预备的各样的环境里边去操练，让自己破碎的时候，那么将来在这个大逼迫来临的时候，你很难不绝梯。所以感谢主，神会赐给我们这个能力，但是我们要坚守一条信心，就是我们不能够碰通，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要走下去，而且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下去。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像刚才周爸问到说，最近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考试是什么，我也在回想，我觉得很清晰，因为我这几周呢，我觉得神特别密集的教我一个功课，一个舍己的功课，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哈，就是要殉道啊那么大的事情，而是在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但是我们生活 90% 都是以这些事情、小事情组成的，而且我们在小事情上面的回应，这个养成的生命态度就会直接影响到你在比较大一些事情上的态度。那我现在学一个什么功课呢？就是说在我自己呢，就是说不方便被打扰，没有办法执行我的计划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舍己的这个考试和忍耐的这个扩充，而且不只是忍耐比如说很疲惫的时候我自己很需要安静的时候，我或者我 我非常需要灵修的时间啊，或者是我要预备讲道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计划，有一个需要，而且很多的时候是非常正当的这个需要和非常啊属灵的很正当的这个需求啊和权利的这个时候的安排。但是呢就会突发很多的事件让我很不方便啊，很被打扰，没有办法执行。有的时候是啊孩子的需要，有的时候是突然的一个没有计划中临时的事情，有的时候是一个啊服事的需要，就妨碍打扰到原本的计划和心愿啊。而且神我最近看到前面一段时间好像还没有看那么清楚，后来我说神啊，这好像这个很最近这个功课都很像哈，哎，我就看到神的手了。当我看到神的手的时候，我就明白我要学什么功课，我也就看清楚我在这些功课中间天然的反应和神要训练我的一个提升了。就是所以神他有时候就会让你一天中发生好多次哈，就是突然一下子身体就出状况，或者马上孩子就没有拿他的这个书包让你要把他送一次，或者是突然有什么事情，外面有什么事情，税务有什么事情，公司有什么事情，就是不断的在打扰你，不断的在打扰到你原本该做的计划和心愿。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天然的反应就是哎呀不耐烦了，或者是自怜了，主啊你看我想做个什么事，我今天就是一事无成的都在应付这些事情，或者甚至是愤怒了。有的时候啊这个孩子接二连三的啊几个孩子嘛，接二连三的有状况啊，或者是有需要，有时候就愤怒了，里面没有办法啊就是安静有自己的时间。那神就警醒我，就是说当我不耐烦或者是一个应付的责任的一个心态出来去赶忙去做的时候，我这个里面就没有爱了。当我不耐烦的时候，我肯定就没有爱了啊！当我就是在自怜或者愤怒里面的时候去做一个事，应付一件事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没有爱了啊！就是那没有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出问题，就是说至少与我的心这个生命没有什么益处和造就。所以呢，我在这个中间就摸到，就用神的心意就学到，就是要赶紧的祷告。要赶紧的祷告，求神赐下爱，当然求神首先要赐下忍耐。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都要爆炸了，就是神啊，你扩充我的忍耐的这个量度，扩充啊，让我平静安息在主的里面啊，住在基督的里面来面对这个事情。哈利路亚哈，就是谢谢主，暂时没有偶然的事情，这是神要发生的安排的计划的，所以赶快来跟主来连接，赶快来求主的爱充满我啊，然后来能够就是赶快的连接哈。那么在这个连接以后呢，就能够很比较快一点放下自己的权利和计划啊。这个时候就是操练舍己。那无论我被打扰的事情看上去多么正当，多么属灵，但是神就是要来操练这个事情啊。就是所以那主的在内心的带领也很细。第一步呢，就是不仅要你来放下，你赶快要能够来放下，但是这个还不够，你放下了你说好我就要去做这个事，面对这个事情人事物。第二呢，还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第三，还要把那个喜乐的把这个事情献上为祭，这个是主特别安排的。要明白主最看重的不是我的计划的完成啊，因为这是主特别训练你，不是说你的计划不重要或者你不应该常规的有什么，这是说当主在训练你扩充你的时候，你就要明白这个时候你的计划完成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些我认为是意外或者打扰的事情上面的生命的反应啊。有一天我觉得跟主的互动也是很奇妙哈。我刚刚在一次的这样的这个扩充中间的时候呢，刚好就看到这个爱的膏油刚刚跳出来一个新的，每一个麻烦都是小小的钻石。当时我一看就笑了，因为我刚刚跟主做过同样的祷告，我说神呐、我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什么，请你把这些分心的事拿开，然后我就可以去工作。然后主就很清楚地对我说，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哎，当我一看到这个情书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就有这两句话是原话，就是他讲的整个事情都是我现在所经历的。我知道主再一次要借着情书来加强他现在给我的这个舍己的功课，就是不要用平日做事的眼光看待你的工作，必须把工作和项目完成。小小的这个什么哪里啊，就是钻石，就是说这些的我在哪什么地方啊，这些的麻烦，这些打扰，这些干扰意外，小小的钻石给你的生活所带来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啊。要从没有做到没完成事情的内疚感中释放啊，要开始更多的赞美他。我现在就是在学习这个功课哈。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请记住你们今天不是为你们的计划为你自己的方便而活，你们正在为我和我的计划背负十字架。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行，虽然是小小的十字架，小小的麻烦，但是每一次都是对己的一个放下和扩充，把这看作是真正的工作，这些试炼会使你们当天的工作更有意义，不要把它看作麻烦，对吧？这些麻烦就像小小的钻石，装饰你们当天的这个工作，使你的更有意义。而且神的要求是很高啊，前面一段时间我觉得能够放下就很不错啊，后面一段时间就是啊，主说他在旁边站在我们身边，用恩典扶持我们，你还要用喜乐的表情啊。我觉得二里路的原则不是说你做的更多，而是说第一你做到了，第二你的生命态度是一个喜乐的、感恩的、接受的，看他为主给你的，不是人麻烦你，不是事麻烦你啊，是一个生命态度，这个是个内心的二里路，用喜乐的表情和经历态度来经历它，说明已经接受了。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从以前的被动承受到一个能够主观明白，然后喜乐感恩的接受知道这个是与我的生命有益的，接受了这个礼物。而且我们的正确的回应态度就是用漂亮的包装纸、丝带和蝴蝶结来装饰它，然后再一次把它献给神啊，装饰了以后再用感恩赞美的祭再献给主。当时主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看上去猛，第一眼不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打扰，是一个烦愁啊。这个但是当我们用合神心意的态度就是来回应他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个礼物再次的包装来献给神，真正的成了一个祭物献给神。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喜乐和盼望我们生命中就没有一样东西会被浪费了。所以我们的这样，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哈，这个膏油里面写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舍己呢，会是要从这些小事中间你能够看出来，然后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的态度，那么这一些的功课你就不会浪费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舍己，我们就看看主耶稣的生平，他是怎么样来虚己，怎么样不停地放下自己吃饭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要各样的权利来回应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好，我就分享这些，好，谢谢。